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森，很高兴为您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1月19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给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问好。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专访，蔡英文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名叫做中华民国台湾，就不需要再宣布独立了。蔡英文在专访中还表示，中国从来都没有停止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台湾任何时候都无法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台湾不会挑选，但是会做好军事准备，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蔡英文还说，中国如果侵略台湾，将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蔡英文希望通过此次专访向北京传递何种信息？蔡英文的此番言论是否会进一步的加剧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副总理刘鹤1月15日的时候在白宫签署了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那么特朗普就表示，随着美中两国历史性的一期的贸易协定的签署，两国将迈向公平对等的贸易的未来。特朗普再次赞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自己很好的朋友，并且表示不久将访问北京。那么有关台海关系，华盛顿一直是呼吁两岸要进行对话。那么我们的第二个话题呢，就是要谈论这一个话题。那么海峡论坛呢，今晚就邀请到了两位来宾与听众和观众朋友一起来谈论这些相关的话题。那么今晚和我一起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林森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国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我们现在在台北呢会听到鱼兽的声音，所以呢请这个工程人员帮我们处理一下。那么借着这个时机呢，我也来介绍一下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呢我们牵涉到的是台湾内部的这个认同的题目及美中台三方的互动，就请到了这方面的分析的专家，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林森好，博弈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当中。还是要提醒一下这个美国之音的工程人员，我们现在在台北听到严重的回授，请帮我们处理一下这个问题，继续把现场交给林森，找另外一位来。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非常欢迎范教授再次做客海峡论坛节目。今晚我们在华盛顿方面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李大中先生。李教授呢是通过视频在台湾新北市参加节目，欢迎李教授参加节目。
主持人好，范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与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 BBC 的专访，蔡英文说呢，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国名就叫做中华民国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了。蔡英文在专访中还表示，中国从来都没有停止对台湾的武力威胁，那么台湾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排除战争的可能性，因此呢台湾就不会挑选，但是呢是会做好军事的准备，并且要得到国际上的支持。蔡英文还说，如果中国要侵略台湾的话，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蔡英文希望通过这一次在 BBC 的专访向北京传递什么样的信息？蔡英文的此番言论呢，是否会进一步的加剧那么台海两岸的紧张局势？好，第一个问题就来先请教李大中教授。李教授，那么蔡英文在这一次的 BBC 的专访中说，台湾已经是本来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了，刚才我们说了，他说这个国名呢叫做中华民国台湾，就不需要再宣布独立了。那么他想说明什么？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台独的这样的一个宣言？李教授。
是，我觉得中华民国台湾基本上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对内的。那重点是，如果观察蔡英文总统过去三年半这方面讲话，可以发现是一个有明显的转化。那我认为是一个精心这个估计后的一个结果。啊，如果我们记忆还很深的话，在2016年1月16号，他第一次总统大选获胜的竞选的这个演说，到520的就职演说，他第一次这个国庆日2016年10月10号的这个国庆演说里面，他在演说里面是提到好几次这个国家，他并不使用中华民国之外，他使用的是这个国家，所以当时受到很多媒体或是舆论的一些抨击。但我们对比一下，三年多过去，在去年2019年一整年里面，他常常使用的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中华民国台湾，包括在国庆日10月10号的演说当中，他说中华民国并不是谁的专利，不是谁能够独占。中华民国台湾是非蓝非绿，是台湾最大的工业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技巧性的一个转进。那再加上他在今年刚刚1月15号的胜选演说里面，他有特别讲到说，他是希望跟大陆展开对话，但是有8个字的基本原则，就是和平、民主、对等对话。所以很清楚，就是他的，因为他有这个800多万张最新民意的支持，所以他底气比较足，所以基本上虽然有释放出愿意对话的这个意愿啊，这当然也不是第一次，但是他的态度基本上是非常的坚定、很强硬。那再加上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BBC 里面的这个专访，有很多的一些讯息释放出来，比如说他认为不用再宣布独立啊，因为我们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他还讲说，我们现在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台湾。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他同时还在批判过去国民党政府执政时期的两岸关系。他说，因为他是面对记者的问题，他说过去那种比较模糊的态度能够在两岸关系取得一定稳定的成果，同时在台美关系能够有进一步的进展，这样的环境已经失控，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同时批判了马英九国民党执政时期，他也批判了习近平，他说希望习近平能够正视一个台湾投票的现实。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说法。所以基本上中华民国台湾，我觉得基本上是比较是对台湾内部，因为他尝试找到一个他认为的最大的公约数，我觉得是对他选票比较有利的考量。但是我还是要补充一下，就是说基本上他说我们称自己是中华民国台湾，但是其实我们目前台湾还是中华民国的宪法跟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了。就是说他虽然是用中华民国总统身份这样说，但是我们有个正式的国号还是中华民国啊，就是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他的一个很技巧性的一个新的一个转化的说法。所以对比过去三年半，他其实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从最早他连中华民国都不愿意提，说这个国家，到后来他说中华民国不是谁能够独占，到去年一整年到现在的说法是中华民国台湾。但我觉得他基本上的用意是对内的诉求，就是他认为这是个最大公约数。对比于选举而言，他取得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过去国民党还是讲中华民国啊，但是随着民意的可能一些变迁，或是人口的一些老化或是交替，蔡英文在选举里面他找到他认为最有利的一个位置。
好，谢谢李教授的分析。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话题啊，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个话题，来请教台北的范教授。蔡英文说了中华民国台湾啊是当前的最大的共识，这是他的说法。当然他的这个说法呢是引发了还是不少争议的，因为现在台湾所用的这个宪法呀还是中华民国宪法，而不是中华民国台湾宪法。那么台湾的总统府也出来这个澄清这个说法，他说我们的国名那么英文还是 Republic of China， 那么蔡英文加上这个台湾是类似于就是相当于加了一个括号这样的一个性质。当然这个总统府的新闻稿上是这样来解释的，您怎么看这个总统府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我赞同刚才大中兄所谈到的啊，就是他这个主要的诉求是对内，因为我们知道在对外来讲啊，称我们为中华民国的大概只剩下目前的15个邦交国，那其他的国家呢都称我们为台湾啊，即便是美国也称我们是台湾。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6个字啊，在国际上来讲的话呢， 大概使用的几率不高啊。那主要是对内，就是说台湾呢有一部分人是坚持我们的国号叫中华民国，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太希望用中华民国啊，因为中华民国那个有一个 China 啊，很多人认为在国际上 China 就等于是 PROC 了，所以他不喜欢中华民国，他用的是台湾。那蔡英文用了中华民国台湾呢，等于是兼容并蓄了啊，满足各方面的需求。当然这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啊，那也可以说是就是希望各方面人都能够接受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蔡英文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得到871万张的选票，那其中当然大家可以看到从民调来说他应该是超越了民进党的基本盘，因为民进党在立法院的不分区也不过只有30%，所以看起来蔡英文他是高于民进党的。那为什么会高于民进党？是他可以吸收到的是比较多中间选民啊。那当然韩国瑜也吸收到一些中间选民，就看起来蔡英文吸收比较多。那在这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基本上他走的就是一个比较中间的道路啊，就是除了这个深绿的浅绿的支持他之外，他希望能够获得更多中间选民，所以中华民国台湾呢应该是比较中庸之道的说法。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在陈水扁的时候呢，他在把这个中华民国护照后面啊这个 Republic of China 加了一个刮胡台湾啊，基本上来讲台湾是被刮胡在中华民国里面的。那现在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台湾呢是把那个刮胡给拿掉了，等于说啊让台湾正式的浮上台面了啊。那当然他的目的当然是希望说能够认更凸显台湾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这点来讲的话他等于比陈水扁呢更进一步了。嗯，那未来当然很多人会质疑你会不会把中华民国台湾变成台湾中华民国，或者台湾刮胡中华民国啊，就是台湾然后刮胡 Republic China，这个不知道啊，这个当然就要看未来台湾的民众的想法支不支持这样一个变化。当然对中共来讲也是密切关注这个可能情势的发展，所以中共也一直在强调啊这个台湾会不会走向这个法理台独等等。那我个人认为蔡英文事实上的确他是用一种切香肠的方式，那不断的在凸显台湾这个字它的一个重要性。
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一个问题请李教授来谈。那么蔡英文在这一次 BBC 的专访当中啊，还说中国大陆从来都没有停止对台湾的这样的武力威胁，所以呢台湾就从来没有排除这个战争的可能性，说重点呢是要在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的这一个能力。那么蔡英文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会是不是会更加加剧那么台海两岸现在已经非常不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李教授。
是，我觉得北京没有放弃这个武力的选项来解决台湾议题，这是这的确是一个事实。那强化台湾的国防武力、国防战力啊，防御自己的这种能力，其实是其实是这个台湾的领导者了，不分蓝绿，国民党、民进党，这个是责无旁贷，你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做。但我们也看我们过去的这个国防预算啊，假设以最客观的这些数字来看，其实过去我们在8到10年当中其实国防预算占中央政府预算的这个比例大概我记得在是15到17之间，那以绝对数值来说大概都是3000多亿，到今年最新的一个出来可能在4000亿台币左右，就是折合美金大概是100多亿美金啊，那占 GDP 的这个比例呢其实也不高啊，可能好的时候2点多，比较差的时候跌到1点多，那今年新的年度可能已经突破到有稍微提高一些到2.1、2.2之间了。我的意思是说这本来就是提升台湾的国防的这个实力，本来就是这个台湾的领导者领导人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他必须得尽的一个责任，这是无可厚非，这是必要这样做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想到说可能过去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他的思路稍微有所不同。第一个就是国防武力的维持还是非常重要啊，维持我们自我防御的能力，吓阻实力很重要啊。当时讲的是 hard rock， 就是坚若磐石的国防武力。但同时当时的国民党也喊出了这个国防台湾国家安全的3道防线或是3大支柱，就是第一单是国防武力，第二可能是两岸关系这个基本的稳定， 第三是包括像我们的外交，尤其是台美关系，这非常的重要。我觉得这样的角度来看，似乎也是一种比较全面的思考之道，就是维护台湾国防安全的方法，国防武力是最关键的。但即便是目前的美中态势可能跟过去不太相同，美中是战略竞争成分很大，所以可能也限缩了台湾的空间。但是我觉得应该也要尝试啊，就是说你至少要有这种一种努力啦，就是要维护两岸关系的基本的稳定。这当然不是全部能够操之在台湾啊，北京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我觉得除了从国防的角度思考，除了从我们最重要的美国对台湾的角度来思考台美关系之外，我觉得稳固台海的这种基本的稳定，我觉得同时也是一个我们维护台湾国防安全一个很重要的其他的思考的方向啊。所以我不认为说讲这些话有什么会引发什么国际区的这个升温或紧张，因为维护台湾的自卫能力。
好像李教授的这个线路有一些问题啊，正好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就请台北的范教授来谈。蔡英文还说了，说目前的这个国际与两岸的这个形势早已经和马英九时代已经不同了，那么语义的这种模糊对于处理两岸的这样的关系呢已经无效了，那么大陆方面呢就不能再视而不见了，那么必须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需要给台湾更多的尊敬。那么您觉得就是蔡英文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中国方面就是北京方面到底能听进去这样的一种叫做呼吁啊，或者是一种喊话？
是哈，马总统提，那美国当时的那个时候，当然中美虽然矛盾，但是相对来讲是比较，那不像川当中美这个一连串的贸易战啊，然后等等的这个科技战啊，加上就是美国把这个中共的在南海中的一些不断的扩岛礁的行为呢，视为是一个挑衅。然后甚至美国把所谓的这个印太战略从本来的以太平洋为主，那现在连印度洋也纳进了，所以看起来就是这个现在的川就在中美关系上彼此之间更加尖锐对立。那过去在马英九时代呢，他所采取的是亲美有日和中啊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就基本上来讲三方面啊，跟美国亲近，跟日本友善，那跟中国大陆呢是和相处，那希望能够达到呢多边啊都能够达到一个友好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我们知道，到了其实在马英九的第二任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矛盾已经出现，也是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在奥巴马的末期，特别是奥巴马的这个重返亚洲的战略，已经引燃看到了台湾希望能够在美中双边都能够互得其利的这样一个状况已经被挑战了，包含大家看到了2015年3月31号，当台湾在最后一刻加入了由中国大陆所主导的亚投行，那4月1号，美国就有两架的 F-18 的战机呢，是以这个机械故障为由降落到台南的机场。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恐怕是另有它的意义了，因为亚投行呢，亚洲有两个国家参加，就是日本，一个就是美国。美国跟日本是不参加亚投行的，但是台湾在最后一刻参加，所以外界都解4月1号美国当时两架战机降落台南机场呢，可能是美国是在表达台海的问题，千万不要忽略了美国的角色。所以看出来，到了马英九的第二任呢，这个美国似乎对于他在这个两岸政策上呢太过亲中啊，也产生了一些。那因此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当然蔡英文的意思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那台湾呢事实上不太可能在两边必须要站对位置。那他个人，因为当然我们因为知道蔡英文他上台之后的不承认九二共识，对两岸关系进入到一个低潮期，所以他基本上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到一边像我所以他基本上他目前来讲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这个美台政策是亲美文那但是他也这个呼吁中共啊，就是说你要对台湾有更多的尊敬这也是因为中共其实从去年1月2号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呢，是把台湾视为是跟香港一样要 推动一国两制，那等于是啊，基本上是把台湾列为一个地方政府，加上中共这几年来的这个绕台、军队绕台、文攻武赫啊，是把这个台湾，当然这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综合武力崛起了，所以他们大概对台湾的态度相对来讲是啊比较这个轻蔑一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要回跟中共回一次，美国对台湾这么的重视，包括看到了台湾旅行法，川普也签署了，那国会通过了台北法，另外这个川普也这个美国政府授予台湾 F-16B 的战机，还有包含 A2 装甲车，然后 AIT 呢跟台湾政府之间的互动非常紧密，他大概也要告诉中共的是，美国对台湾有这么多一些动作，赢得了台湾民众的觉得美国好像是对台湾比较友善，而中国大陆的态度对台湾来讲，民众来说其实是倒是比较疏离的，甚至是打压的，所以他希望中共如果说未来希望跟台湾动的话，那应该要更加的尊重台湾啊，特别是台湾人民的感受，而不是透过武赫、透过挖邦交来制造这样一个恐惧，或者这样的做法只会让他对中更加的排斥啊。两岸说要达到所这个心个内心能够集中，够见解能够治啊，或者是能够相互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啊，越来越困难。
嗯，好，谢谢范教授。接下来我把节目时间交给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接下来就是关于对于蔡总统谈话大陆方面的回应，我想就大陆方面的回应呢，分别请教两位来宾。首先请教在这个线上的李大中教授，就是我们来看到初步看到国台办回应蔡总统的谈话，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所有的基调都是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等等。同样呢，他们也否定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地位啊，并且重申汉山易和九二共识难。那么台湾的前途是要由全中国人民决定的，那么唯有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等等啊，这些东西以往我们都听过无数次了，那么这一次也只是再度的重申了。那么相对于大家觉得蔡总统的这个立场有一些弹性啦，或者是有一些调整了等等，大陆方面可能还是铁板一块的。可以说目前来讲的话，至少从习近平的这个治下来讲，两岸方面仍然是毫无对话的基础可言。
对，的确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啊，就是目前来讲北京的官方回应基本上还是比较照本宣科啊，以不变应万变啊，基本上的一些基调其实就如同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并没有太多一些新的变化。那但同时，与此同时，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那蔡英文在胜选之后的一系列的谈话也把这个立场守得还蛮紧啊，虽然有抛出一些希望对话的这些善意或是意愿，但基本上他的前提或是他原则也把得非常的坚持。所以一方面北京是如同过往有非常强硬的一些喊话，那另外一方面蔡总统蔡英文下的最新的民意的一些所谓的授权，那他立场上也没有任何的退缩，对，所以我就对未来的两岸的互动能不能重启这些所谓的官方的互动，我觉得会比较的悲观啊，就是你很难相信说在短期之内双方会有180度的这个大的转变，把过去的这个政治的基础其实目前是根本没有能够把它重新建立起来。所以我的感觉是，如果用一个比较生动的形容，有点像是双方都有把手往前伸的这种意愿，但是如果没有再往前踩一步的话，手指头是够不到的。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把这个脚再往前踩呢？以北京的诠释而言，他认为说就是因为没有一中的共同政治基础，所以这一步往前踏是踏空的。那对于蔡英文来讲，他的意思是说他不希望有任何带有前提的这种谈判啊，所以我觉得对未来两岸关系我会觉得比较悲观，就是说基本上官民还是分开的，海基海协那个对话的基础是没有，但是在民间方面北京还是用他一贯的一些方法，就是单方面的招商引资吸纳台湾的人才或是有一些这个会谈的措施不断的出炉希望能够争取台湾的民心，但是在官方互动上我觉得还是往比较低档的方向前进，短期之内我不看不出有任何乐观的理由。
好的，谢谢李大中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范学平教授，就是我们注意到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回应这个不管是台湾的选情或者是蔡总统的这个对于 BBC 专访的谈话当中，都注意到这个大陆方面一直说呢，台湾对于大陆方面对于台湾的大政方针是一贯的明确的，就是和平两制，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一点不会改变。不过马晓光也说了，我就是要提醒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应该严肃思考，为什么近年来大陆民间出现越来越多的武统声浪。马晓光说，这些都是被民进党给逼出来的，民进党应该要认真的思考到底要把台湾和两岸关系带向何方。我们也注意到蔡总统在接受 BBC专访的时候，他有说从来不排除战争的可能，不过呢，就是大陆如果要侵台的话，他会付出重大的代价。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是其实两边都在互相的秀底线，而且透露出如果未来真的万不得已真的必须终须一战，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中国大陆武统台湾的声音当然近年一直都有，但是我这几年为什么增加来讲，我觉得当然从中共来讲会把责任推给是蔡英文，但是从台湾来讲，可能是因为习近平上来之后啊，他这个所谓强国梦、强军梦，然后这个大搞民族主义啊，这个所谓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啊的这个电影，然后或者是什么战狼二这种电影，不断的去鼓吹这种爱国主义，那造成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不断的膨胀的原因啊。所以我觉得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台湾来讲，恐怕未见公平啊。因为其实中国大陆这种鹰派的声音啊，像这个王洪光这些退将啊，其实不断在媒体上发言，《环球时报》的这些发言，其实他不是只有针对台湾啊，他也之前这个针对中美贸易战，他们也是说这个大打大赢，小打小赢啊，中打中赢啊，或者是这个就是反正就是你来打我，我们就反击回去啊，这个等等这些声音，其实，在中美贸易战在中日的这些矛盾当中，中国大陆的鹰派或者这些网民从来都是非常强硬的，所以我觉得把它归咎于台湾单一因素，或许有点太简单化了啊。就中国大陆自己可能也要检讨这几年他们的这种爱国主义所造成的影响。不过我必须要讲，就是说，刚才我觉得大中兄所谈到的这个最近以来国台办或中共外交部的强硬的立场，的确是很强硬，那跟过去的说法没有太大差别。不过我们也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就是当1月11号开完票之后这个中共忽然的通知我们的卫福部派两名这个官员去这个中国大陆去针对最近的这个非典型的肺炎的这个问题呢去进行调查。那我们知道，因为之前我们政府一直希望派员去针对这个非典的肺炎进行这个了解，或者是去年我们也希望去针对非洲猪瘟的问题来进行了解，但中共都是悍然，就是可以说是已读不回啦，拒绝。但是忽然在这个选完之后，忽然邀请台湾的专家去，这是一个不太蛮特别的现象。另外在这个1月11号开完票的隔天呢，1月12号的中共的这个中评社他这个媒体是跟中共官方有很大的这个关联，他发了一个这个社论就是说呢我这个两岸的关系呢虽然是更趋严峻，但并非无改善空间他做了这样一个说明。那他特别把那个蔡总统在这个就职的中外记者会所谈到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他也把它提出来，而且予以肯定。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1月13号的时候，这个中国时报过去一向是比较这个支持这个韩国瑜的这个媒体呢，他也发表了一个社论，叫做小英有意对话，大陆想清楚了吗？其中他特别提到，也甚至批评了中共的对台政策这是很罕见的中国时报过去大概很少这样批评，说中共挖台湾邦交国啦，其实是反而让台湾民众群情激愤啊，或者这个对台的这个统战啊，它的效果不彰啊，也做了批评。那他也提到了蔡总统在的这个所提到的两岸高层的互动也呼吁中共能够有所回应。这个也是中国时报做了这样一个说法，也让我们觉得也意外。另外在1月14号同样是中评社访问了台湾中药智库亚太和平基金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董事长这个许信良先生他也是过去是民进党籍的。那许信良先生也特别提到了蔡英文总统在这个就职的国际记者会的讲话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两岸的对话，而且是高层的对话那希望中共也能够接受。所以从这一轮上来看，一边的好像是比较软例如说中评社的系统或者是中国时报的社论，但另外一边呢又很强硬， 那我认为主要还是中共目前呢，对于怎么样来面对台湾这次的大选结果呢，不同的系统、不同的部门，因为我们知道中共对台工作也不是只有单一部门，有国台办、有军方、有这个国安部门啊，有这个政协等等，不同部门的步调目前不一致。为什么不一致？因为习近平还没有真正拍板定案。因为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今年一月的元旦的讲话竟然没有谈到台湾，这是过去所没罕见的。他大概是因为一月十一号投票，他元旦的时候讲话对台湾说中了啊，可能是帮了韩国，可能反而是帮了韩国瑜啊，让韩国瑜这个选票减少，帮了蔡英文。那说太轻可能也不好，所以变成他干脆不讲的情况之下，我们知道习近平上来之后他大权一把抓，对台工作也由他自己说了算。那在中央的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之下，各部门有些部门是强硬啊，可能是为了要自保啊，或者因为很多人说可能习近平要把这次对台工作的失败啊归咎于国台办的刘捷一啊这个主任或者是外交部的王毅部长，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要自保，必须要宁左勿右，更强硬。那另外还有一部分像中评社，反而是一种很柔软的啊，或者是肯定蔡英文的一个声音。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是在一个不同的声音在冲刺当中，那哪一个会成为未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路线呢？我觉得还要等习近平最后来定夺。但是因为他现在目前忙的是中美的这个所谓的贸易协议的签署了，还有接下来这个中国大陆的过年的情况，还有中国大陆所出现的这个非典型的这个肺炎的问题，这些都是他比较棘手的问题，所以目前台湾问题可能暂时往后隔一隔。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林森。
嗯，好，谢谢博弈。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些网友已经发表了一些评论，我们来看几个网友的评论。好，第一位是说，他说台湾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民选的台湾政府才能在国际间代表台湾人民，中国政府没有一天统治过台湾，无权在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还有一位是叫阮伟成啊，他是说作为国家的总统，说话用词是非常有讲究的，说出去的话就覆水难收，说错了就成了麻烦的制造者。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为什么信口开河的韩国瑜没有资格当总统的重要的原因。蔡英文总统对 BBC 讲的每句话都代表了主流的民意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侵略台湾的代价将十分巨大，如此明确和强烈的信息必然有国际社会的背书，告诉中共台湾不会接受九二共识，也不会恐惧威胁和恫吓。接下来还有一位是叫做网友叫做和平，他说台湾做了什么吗？事实上台湾对世界的进步贡献远比你想象中的多。杀戮是为了什么？只因不同意共产党的独裁，还是羡慕嫉妒别人过得好，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利益而毁人家园与盗匪无异，还敢自称文明古国。好，接下来呢有一位是叫做天地啊，叫大陆不打台湾只不过是上天忧好生之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应该因为武统台湾而推延而已，不武统不代表大陆不会围堵台独的力量，包括穷台困台孤台政策，只要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就会在以后不断的推出武统是亲者痛仇者快，真的是不得不要，惨剧也是会发生的。好，另外就是导播告诉我，现在我们有一位观众是上海的张先生，希望参加节目。上海的张先生，请您发言。张先生，
哎，你好，
请讲。
那个就是他这个他的就是他接受 BBC， 他的意思其实上就是说要让共产党低头认错。共产党，你们的之前四年来的做的一些政策都是错的，台湾人民的选择告诉你了，你要低头认错。我是这么想啊，这个东西，蔡英文应该接下来可以继续，就是陈水扁的路线嘛，他等于是他的行政资源应该是比陈水扁的这个好很好太多了，是吧？陈水扁朝小也大。 他是对内搞装搞独裁，对外搞台独，那可以，他现在是接下来四年可以放开手来这么搞了。还有一个就是他靠着美国，但是我感觉美国到底是不是一个泥菩萨过江？他到底美国还能帮他多少？到底是不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觉得大家都要想一下啊！谢谢你们，好，再见。
好，感谢，这是上海的张先生。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的讨论就先进行到这里来。